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9:57-62，
请听神的话。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读经完毕。
下面把时间交给侯广明牧师。
再请今天的，因为今天讲员有点特别哈，所以我要来上来先介绍一下。当然，今天的讲员是李东弟兄哈，我想我们大家对他应该很熟悉，他是我们教会的神学生哈，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今天他会第一次哈在讲台上啊，用讲道的方式来服侍神。当然，他底下已经讲过给我听过了哈，我们已经有适当的操练哈，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哈。Spinwell 出产的是有品质保证哈、啊，但今天另外很特别，我们有一位姐妹要上来做见证。那我先介绍他们两位一下哈，请 Christina 刘晓雯姐妹还有时珍姐妹，他们站起来一下哈、啊，我欢迎他们，好，谢谢，请坐。他们两位如果参加全新的你的课程就认识他们哈，他们两位从美国来带领我们有一周的这个全新的你的课程哈，这个课程在我们的培训中心有5天的时间，我们最多时候有50个人参加哈，但后面因为很多时间的关系，后面有些人比较必须要提早离开，但我相信如果你参加到昨天下午最后一场的时候，我想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有的姐妹哭得稀里哗啦的哈，因为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心中许多的这样子一种内心的伤痕哈、啊，透过这样一个课程能够被抒发出来。当然，我们也期待哈、啊，虽然这个课程虽然结束了哈、啊，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课程我们这里可以继续的开办哈、啊，因为信主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被神医治的一个过程哈。那今天李东弟兄讲完到之后，我特别就邀请刘晓雯姐妹她上来跟大家讲一下她个人的见证，怎么样透过全新的你这个课程，她的生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哈。其实我们上过这个课都知道，她的人生有很多的这个坎坎坷坷在里面哈，但是怎么样经过了这个课程，他生命产生了极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在李东弟兄证道完之后，我们就请Christina 上来能够讲他的一个见证。好，我们下面就把时间好交给李东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是一名神学生，本学期呢，我正在学讲道学的课程。今天是我的实习证道，非常的感谢教会，非常感谢教会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使我有机会和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今天的题目是做主门徒的代价。弟兄姊妹们，我们移民来到墨尔本，享受着这明媚的阳光、清洁的空气、健康而又安全的食物，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但是移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是有条件的，也需要付上代价的。为了移民，我们离开了父母兄弟姊妹，离开了我们的亲人和熟悉的环境，我们也放弃了我们原来那熟悉的舒适的工作，到墨尔本来又重新的打拼，重新的找工作。在墨尔本啊，现在要找一个专业的工作真的也挺困难的，同时呢，移民也需要花钱呢、尤其我们的投资移民的朋友们，我们的感触会更深，他们需要买厂子买生意，或者要投资政府的债券，真的一笔不小的开销对家庭来说。移民的经历啊，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为了给我们的儿女啊提供一个更宽松更良好的教育环境，哎，我们需要努力，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为了我们地上的事儿，为了我们地上的家，我们尚且需要付上代价，并且我们已经付上了代价。那弟兄姊妹们呢，我就想请弟兄姊妹们思考， 我们是否曾经想过，我们以后啊，作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主的门徒，我们以后是否为我们天上的那个家，为了天国的事儿，是否我们也需要付上一定的代价呢？刚才李雷弟兄为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需要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经文的上下文背景是这样：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事工了3年以后，带领他的门徒们在逾越节之前沿着约旦河要到耶路撒冷去。主这次要到耶路撒冷去的目的是要按照父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主在路上教导门徒，对门徒们预言说呀，主这次到耶路撒冷去，将要被出卖，将要被抓，将要被鞭打，被唾弃，受凌辱，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之内呢，主也要复活。主这次向耶路撒冷去，他不是要去做王啊，他这次定义却要受死。可是门徒们呢，心里想的和主的教导不一样。门徒们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心中的那个弥赛亚呢，是个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弥赛亚。他们认为主啊，这是到耶路撒冷去，是要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帝国，就像原来呢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那样的以色列帝国，去建国。那建国后呢，我们的主一定是国王啊。那么这群门徒呢，作为主耶稣的左膀右臂，那也是享受荣华富贵、升官发财。所以说，这群门徒虽然跟随着主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他们不明白主此去的目的，同时他们也不明白作为门徒应付上的代价。为此呢，主耶稣就再次教导门徒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做主门徒的代价。今天的经文记述了主耶稣同3个门徒的对话，但这3个对话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主要求他们跟从我，做我的门徒。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对话啊，经文57节中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路上，有一个人主动地跑上前来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要自愿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可是主耶稣却回答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而我们的主答非所问，我们的主好像又似乎在拒绝这个门徒。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主不是在拒绝他，主实在是要告诉他：“你跟随我呀，是要付上代价的。”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动物在地上有栖息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广传福音，他就要舍弃家庭的温暖，居无定所。”主在这里是要告诉门徒们， 跟随主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跟随主是要受苦的，要一同受苦，一同受逼迫，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主在这里啊，是在问门徒们，你们要跟随我好啊，可是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看第二对话，经文59节中，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了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使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二个人呢，和第二个人第一个有所不同，这次是主耶稣主动的在呼召他，他是被动的，主耶稣在呼召他，可是他却拒绝了主的呼召。他有理由啊，他的理由是，允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大家想一想，理由很充足吧。对于这样的理由，主不允许啊。我们的主耶稣，我说主耶稣，你是不是也太不近人情了？按照犹太人传统，老父亲去世了，儿子回家为老父亲安葬，家庭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同时啊，神颁布实际给以色列人，也要求他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人之常情，何况又是神的命令。但是主不允许，为何不允许？我们来仔细看看为什么。经文中提到的这个人呢，的老父亲是否真的去世了？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说，如果他的父亲刚刚去世，那么这个人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他就应该在家里为父亲守孝，他就不可能在街上闲逛，那么他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在街上遇见主。可见呢，这个人说的是啊，父亲年迈，他要为父亲养老送终，养老送终后再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也有学者这样解释，他经研究表明啊，当时社会有从葬的习俗，就是二次埋葬的习俗。当亲人去世以后，先把亲人埋葬，待尸体腐烂后，再把骨头捡出来放到一个大瓮中，再吃了再埋葬。可能这个人呢，是要重新安葬他的老父亲。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哪种情况，这个人的意思都是我需要时间，把家里老父亲的事儿处理妥当了，我再来找耶稣，再找您，我再跟随你。他对主说呀，主啊，容我先，巴拉巴拉巴拉。到底是主先呢，还是他先呢？一方面他称呼耶稣为主，一方面他要把自己的事儿凌驾在主之上。到底是主先还是他先？不难看出，不难看出，他选择了后者，还是他先呢？他的事儿优先呢？对此，主耶稣的回答是这样：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使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门徒们孝顺父母是应当的，主耶稣在这里是提醒门徒们，当跟随主同孝顺父母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对话，经文61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回答说，手扶着立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对话和第一个对话的这个人一样，他是主动要跟随耶稣，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他的条件是先回去辞别家人。 辞别家人乃是门徒生活中最普通的礼貌。主为什么也不同意呢？主不仅不同意，还要批评这个人。主告诫门徒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主这话说得很重，很重。辞别家人，简单的一个事情，后果很严重，后果就是不配进耶稣的国。主耶稣的警告使我们看到，这个人辞别家人这件事儿，不仅仅是回家同家人说句再见那样简单。主耶稣鉴察人心呢，主知道这个人的心事。这个人一方面是要做主的门徒跟随主，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愿意付上代价。可能啊，回家去辞别家人，仅仅是一个借口，仅仅是一个托辞。他回去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他的本意啊，这个人的本意是这样，他想要在家里，在家中做一个主的好门徒。对此呢，主耶稣说，你不配进我的国。我们的主不是要求门徒们抛弃家庭，我们的主也不是告诉门徒们不用讲礼貌，你们可以随便胡来。我们的主啊，在这里是告诫门徒们，做我的门徒，你们不能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你们追随我，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生活。哎，在创世纪中，罗德的那个妻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在他们离开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告诫他们不能朝后看，不能朝后看。可是罗德的妻子他忍不住啊，或许城中他家里还有很多值钱的家当，家中还有很多华丽的衣服，他念念不忘那原来的生活。回头一望，大家都知道故事的结果吧，回头一望，他就变成了一棵柏树。主说呀，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我的国。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农夫犁田的时候，手扶着犁向后看的结果。古时候耕田呢，牛在前面拉，农夫呢扶着犁，定睛地注视着前头。可是当农夫左顾右盼，甚至向后看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那么犁出来的东西呢，肯定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嘛，种上的庄稼自然而然也就糟蹋。我们今天的经文包括了三个对话，这三个对话呢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做主的门徒需要付上代价。这三个对话彼此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在第一个对话中，主是要门徒们明白，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不轻松，要付上代价。在第二个对话中，主提醒门徒，做主的门徒啊，跟随主同个人目标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在第三个对话中，主再次的告诫门徒，做我的门徒，你们不能脚踏两只船。做主门徒的意义，在路加福音中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之一。门徒这个字眼在路加福音中出现了50多次。门徒有这两层意思：知识和实践。门徒就是学徒，就要学习老师的知识；门徒也是跟随者，就要跟随老师而行。做主的门徒其一， 的动机就当有受苦舍己甚至遭受逼迫的心智。做主的门徒就要对主绝对的忠诚，要爱主胜过爱世上的一切。做主的门徒就不能脚踏两只船。不可否认，做主的门徒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澄清，我们要澄清，我们做主的门徒所付上的代价跟我们在世上为了达到我们个人的目标所付上的代价不一样。同时做主门徒付上的代价同那律法主义者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赢取救恩而付上的代价也不一样。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首先，世上的代价是需要我们先付上代价。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也说种瓜得瓜，种豆才能得豆。西方人同样也说 No pain no gain，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大家看到的这个逻辑关系了，它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是首先呢，我们是需要付上时间、金钱乃至情感上的代价，为此而后再谈目标。律法主义的代价呢，律法主义的代价是这样，他们是要靠自己的好行为赢取救恩而付上的那个代价。他们的做法就是要死守律法，做善事，做好事，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来称义，求得神对他们的救恩。可是这些人，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能守住神的律法吗？他们能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吗？实践证明了，不能。保罗在以弗所书2:8中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做主门徒付上的代价和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是要靠行为称义，而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因着相信耶稣，就白白的被神称义，成为了神的儿女，国度中的子民，主的门徒。这一切呢，对我们来说都是白白的，是礼物，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在世上经历过贫穷、孤单，经历过逼迫、被凌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所受的这一切苦啊，主所付上的这一切代价，都是为了我们这群罪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来了不是要救赎一人，乃是要救赎罪人。主就是来救赎我们这群罪人，而不是那一群自以为义的义人。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来说，成为了主的门徒，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爱，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要警醒，要提醒自己，我们会面临苦难，面临挑战，甚至面对逼迫。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的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分子疯狂地迫害基督徒，在叙利亚，在伊拉克，他们占领的地区，他们对基督徒刻以重税，逼迫基督徒放弃信仰，改信伊斯兰教。叙利亚人口有2300多万，其中10%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啊，现在生活在恐惧之中，要么他们离家出走成为难民，要么在当地他们就被刻意重税，被逼迫放弃信仰，改信伊斯兰教，遭受逼迫，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战争的情况下，叙利亚内战，基督徒受迫害，在和平的环境中，在美国，基督徒同样面临着逼迫。有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戴维斯，近几个月来啊，她就成为了美国各大媒体的焦点。成为焦点的原因是，戴维斯姊妹她拒绝向同性恋者发放结婚证书，她现在面临着入狱的逼迫。大家都知道，今年6月份，美国高等法院裁判作出终审裁决，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那么6月份以后呢，同性恋者纷纷的到各地去登记结婚。然而这个戴维斯姊妹所在的罗万郡呢，他是一个婚姻登记官，罗万郡至今未发一张同性恋结婚证。戴维斯姊妹公开的表示，说根据基督信仰，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是犯罪。那么呢，作为一个登记官，如果他在同性恋的结婚证书上签名，他自己也是跟着犯罪。在一大群记者的镜头面前，有一对同性恋呢，再次的走进了婚姻登记处，这是他们第三次来要求登记结婚。同样呢，戴维斯姊妹同样的再次拒绝给他们发证。同性恋当然不高兴，他们就质问这个姊妹，围观的这些人呢也一起起哄，他们质问他，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权利。戴维斯姊妹坚定地答道，是上帝，是上帝赋予我的权利。好一个上帝赋予我的权利，大义凛然，掷地有声。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了神圣的婚姻制度，这个圣洁的制度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忠贞不渝。圣经中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指出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是犯罪。同性恋他藐视神的权柄，否定神设立的家庭规范。但是为此呢，这个戴维斯姊妹啊被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戴维斯姊妹说，她说作为一个婚姻登记官呢，我渴望为百姓服务，同时呢，我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他为我舍命。当我听到了恩典和赦罪的消息的时候，我便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给了主，成为了主的门徒。他还说，他说我不完美啊，可是主呢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所能做的 就是感恩，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做主的门徒，来跟随主。我深深的爱我的主，那么我就必须顺服他，顺服主，并且顺服主的道。然而法庭却判决戴维是姊妹败诉，因他藐视法庭，法官下令将他投入监狱。主耶稣告诉门徒，告诉我们，我们会遇到苦难，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会遇到逼迫，但是主告诉我们不要怕，他应许我们，他将与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16:33，主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儿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整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能成为神儿女，神国度中的子民，主的门徒，不是因为我们多优秀，也不是我们做得比别人好，这一切都是神的救恩，是神的拣选，是神白白的恩典。为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爱，主的恩典。做主的门徒，就要有受苦、舍己，甚至遭受逼迫的心智。做主的门徒，就要对主绝对的忠诚，要爱主胜过爱世上的一切。做主的门徒，就要定睛地仰望主，全然地被神与主。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同祷告，让我们为着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的好门徒而献上我们的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您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您就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主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带我们还清了罪债，我们就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因信耶稣白白的成为义，成为您的儿女，成为您天国的子民，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感谢主，感谢主。在这里我们也祈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赐下智慧，赐下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的来审查自己。我们爱主，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当跟随主同我们个人目标发生冲突时，我们当如此行。也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是否也脚踏两只船。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也让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扶持，来跟随主耶稣，来做一个主忠心的门徒，做主良善的门徒，做一个合主心意的门徒。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真的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贵教会，能跟各位说几句话，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好，谢谢。好，谢谢。昨天不是昨天，就是过去这几天有来上我们全新你生命更新课程的有几位 ？OK， 不多哦。你们来上课的可能已经认识我，从里到外都认识我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很简短的我的一个见证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很勇敢的跟大家讲，我结过两次婚，也离过两次婚，有没有把你们吓一跳？我能够从这些过去的伤害里面走出来，是因为我接触到全新你生命更新课程，那是2002年的事情。OK， 所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怎么样从这个课程里面走出来的啊。我从小呢，事实上是生长在一个，父母亲非常疼爱，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受我母亲控制，非常控制的一个家庭里面，啊，我从小就是靠我母亲，什么都听我母亲的，非常听话，啊，就是我母亲的要求就是好好念书，别的一切都不要管。所以我呢，初中不是小学呢，只有一年级、二年级是跟有男生同班的，在那个之后呢，都是跟女生同班。然后初中、高中、大学我读的都是女校，所以呢，我对男孩子真的是不了解。我唯一了解一点的呢，就是从那个琼瑶的小说里面知道男人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有很多的幻想啊。所以呢，也造成了我一个生命中一个对婚姻的一个误解。OK， 那我是陕西人啊，陕西新平人，我是在云南文山县出生的。那1949年呢，我们呢因为共产党的关系，那我们呢就先搬到香港住了一年。那在那里呢住了一年呢，我那个时候呢大概是6岁，所以你们就差不多知道我的年龄是多少。好，那我们到了香港住了一年，结果我们就全家就后来就搬到台湾去了。所以说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基本上是在台湾长大的。那我读了那个大学以后呢，那我们的愿望都是希望到美国去再继续我们的那个学业。所以说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出国。不但如此，我们父母亲呢，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他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嫁给博士。OK，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6个同学住在一个寝室，就是上下铺的嘛啊，里面有2个是大三，其他4个都是大四的。我们的大四的人呢，我几乎看每一位他们都有跟美国的一位博士在通信，都是家里介绍的，那我也不例外。那我们家庭的朋友也等于是做了这个媒，帮我介绍了一个读博士的在美国，在 Colorado那一周。我们开始的时候是通信，都是这样子，那交换照片呀，看起来都蛮好的。那后来呢就是我那个毕业以后在那个台湾又做了一年事情，然后我才申请到学校到 Ohio 那边去了。到那里以后，我哥哥他是在 Tennessee 州， 他就我一下飞机我哥已经在那里，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那个Ohio 那一州，所以他就叫我搬到 Tennessee 去了。就是搬到 Tennessee 以后呢，那这个曾经跟我通信的这个人呢，也就是我第一位先生，他就开始就进行了这个追求 OK。所以我见到他本人以后呢，觉得这个人也还不错所以呢我们交往了差不多可能只有6个月，那就订婚了。订婚以后嘛，差不多1年我们就结婚了，我就搬到 Colorado。 在这个婚姻里面呢，我就发觉他是有暴力的呀，他一不高兴我一句话不对啊，他就会动手打人。所以我在那跟他在一起可能有总共只不过2年的时间呀。那我跟他之间也有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是我唯一的一个安慰。那就是有个机会我就回台湾了，回台湾呢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要求我们分开1年的时间呀。那分开1年的时间他就先回了美国，我就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在充实自己，因为他总是好像瞧不起我说跟别的人的太太比，就说哦，别人都是读了什么PhD 啊博士啊什么，你是什么都不会，他都是用这种冷嘲的方法来对待我。那后来我就在台湾留了1年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对 computer 很有兴趣，对电脑方面啊，那个时候真的我真的好喜欢电我们那个时候是用打卡的方式啊，没有像现在写程式啊什么什么都很方便这么新进。所以我就学了电脑以后呢，我在那边学了以后1年以后呢，我回到美国，我并没有回到我先生的身边，因为我怕他还会打我呀。我把女儿就留在台湾了，我自己先回来。回来以后呢，我就自己又进修这个电脑方面的功课。然后我1974年呢，我就在 IBM 纽约的 IBM 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做那个程式就是 programming 方面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呢，我又碰到了我第二个先生，他是个美国人，他对我非常好，温柔体贴啊，很有礼貌，完全跟我第一个先生不一样。可是问题在哪里？我第一个先生里面所受的伤害我没有把它处理掉，我又把他带到了第二个婚姻里面，所以就造成了很不和谐的地方。因为我在这个第二个婚姻里面我变得很强势，因为我很怕他又跟我第一个先生一样了啊，又会欺负我，会打人，所以我变得很强势，什么东西都是我管。这个婚姻呢，我们维持了差不多13年的时间。那我的女儿也在这个婚姻里面成长，而且她也是第二次的婚姻，而且有2个儿子，所以我们这个婚姻里面是一下子变得5口人呀。所以我的那个重担非常强，个性又好强，又怕不管是工作方面、家庭方面、孩子方面，都是一个压力。我就发觉我现在回想起来呢，我大概我就是因为我的要保护自己那种个性，我慢慢把他又推走了，他就外面就开始有了那个外遇，所以他就要求了离婚。所以就这就我就结婚了2次。可是呢在2002年呢，我们的牧师要我去马鞍峰教会，你们都知道吧？哎呀，我们在那里要我去上一个课，就是 Celebrate Recovery。那个是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啊。那我就在那里面呢，我就学习到怎么样来改变我的生命。OK， 那个他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面对现实，不要再逃避。那我 我以前因为两个婚姻我提都不敢提，每次人家碰到我说哎，你的先生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我就是脸红，哎呀，说不出话，所以呢我就很少接近人，我就避免跟人家见面，避免在任何的场合。那我就在这个上课的时间我就开始学习面对我两次的婚姻的失败，我要面对它，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我一定要面对它，要不然我就卡在那个地方。然后慢慢呢我们就要学习写清单，就是列出来伤害你的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伤害你，然后呢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那最后一栏呢，他那个清单有五栏，有第五栏呢他就是说你对这个人这件事情你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反省。这整个课程的过程呢不是在讲别人，是讲自己，改变自己呀。所以我就做了自我反省，我就想起来我这两个婚姻事实上我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因为从外表看起来一个会有暴力，一个有了外遇，当然都是他们的错，对不对？可是呢我自我反省以后呢，我就发觉我在第一个婚姻里面我为什么那么软弱，我没有为什么没有去求救，为什么没有去找婚姻辅导来帮助我们，就这样闷闷的闷在里面，而且我有那个十二指肠溃疡，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呀。所以呢这个婚姻里面呢我也没有承担责任，而且呢我对我这个第一个先生我越来越瞧不起他，我说你一个读了博士的人学问这么好，你怎么会带你的太太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我们那个小女儿出生的时候她正在写论文，那我刚好得了白喉的毛病，不能接触这个孩子，会传染的，所以我就听见她在那边打我这个 baby， 应该讲打我们这个 baby， 她会打她，她就我就听这个 baby 哭得更厉害，所以我真的对她反感，所以我对他很冷淡，距离什么的，所以说我也有这个责任，我没有去找人帮助我们。第二婚姻里面呢，因为我没有把第一个婚姻处理了，就带到这里面，我变得很那个，很控制，很强势，慢慢把他推出去了，推出去了，他开始有外遇。所以呢，我做清单的时候呢，就发觉我自己的责任，然后我就很奇妙的神的做工，就让我能够很快的把他们给原谅了，我原谅他们了。原谅了他们以后呢，我怎么知道我原谅他们？因为我听到他们名字或想起他们，我心里不会再跳一下刺一下，我开始祝福他们，真是感谢赞美主呀，让把这个重担给去掉了。那在这个十二个年来呢，我委身在这个全心你这个施工里面。那我现在有六位同工，师真是我其中一位同工啊。我们呢要把这所有我们这个全心你这个施工呢，能够带到世界，希望这是我们的祷告，世界各地的华人里面。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华人里面有很多人，很多人可能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伤害、癖好、不良习惯，对不对？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帮助我们从这些问题里面走出来。那我们就目前呢已经到过了台湾啊，好几个地方，中国大陆去过，烟台啊、青岛啊、北京啊、厦门啊，这些地方我们都把这个全心也带过去了。那今年很幸运的我们到了新西兰，然后又来了墨尔本呀，我们真的很谢谢这个机会。那我这一生呢，我就这个经文我最喜欢的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谢谢各位。
感谢姐妹的分享，也感谢主借李东弟兄带给我们这样信息，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心怀感恩，献给于主，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做主的门徒。